今天是父亲节啊，我也应该祝大家，祝父亲们、祝弟兄们父亲节快乐。我们在这里，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主日啊，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父亲节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是8月8号，爸爸，所以是父亲节是8月8号。韩国他们把父亲节跟母亲节合在一起，所以是5月8号。他们是说是 Parents Day 啊，算庆父母的日子。那我看了一下各个国家，父亲节的日子不一样。我想我应该选波兰，我最喜欢波兰的父亲节。为什么波兰的父亲节我最喜欢？因为波兰的父亲节正好是我生日那一天。所以如果我在波兰的话，我的生日应该是全国都在庆祝哦。啊，但是我不住在波兰。父亲节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在美国的父亲节是1910年6月19号，在华盛顿州 Spokane 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叫做 Sonora Smart 这一位富人开始的。他怎么会开始父亲节呢？在那一年1910年，他参加母亲节的聚会，在教会里面参加母亲节的聚会，突然他想到说，怎么只有母亲节没有父亲节？他觉得他的父亲也跟母亲一样辛苦。那个时候，索诺拉的父亲是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但是他想到他父亲，因为在他母亲索诺拉的母亲生第六个小孩的时候就离开世界，所以索诺拉的父亲又做父亲又做母亲，把孩子一个一个抚养大。到了孩子觉得可以回报父亲的恩惠、养育之恩的时候，父亲就离开世界了。所以索诺拉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愧疚，他觉得他父亲养育他那么辛苦，养育他们兄弟姐妹这么辛苦，当他们长大开始想回报的时候，父亲不在了。所以那一年的母亲节，他想到大家都在庆祝母亲节，他就问他的牧师：“牧师，牧师，我觉得我的父亲虽然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很想向他说谢谢，可不可以你在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就讲有关父亲的事情？”后来他牧师就在6月份，就在索诺拉的爸爸生日的那一天，那一个礼拜讲了一篇父亲节的信息。后来索诺拉他就想办法让这个节日可以成为一个美全国性的节日。到了1924年，美国的 Calvin College 总统就自此把父亲节当成全国性的节日，要一直到1966年的时候，林登·约翰逊总统才签总统出令，把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定为父亲节，一直要到1972年 Richard Nixon 总统的时候，才签正式的文件，定下六月的第三个主日永远成为美国的父亲节。跟母亲节比的话，母亲节是比较早就被定为美国的母亲节的，要差好多好多年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真正的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父母感恩说谢谢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一个感恩的祷告，也应该为着我们还健在的父母祷告，无论他就在我们附近， 或者他在台湾，在中国，在任何地方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祝福他们身体健康，心中喜乐。一个好像一件讽刺性的话哦，他们说在所有节日里面，父亲节那一天，那个什么，你打电话对方付费那个叫什么 ？Collect call 是最多的。他们说父亲节那一天 ，collect calls 是最多的，很多做孩子的打电话给父亲，叫父亲付钱。我们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父亲就在你身边，今天带他们出去，让他们高兴一下。父亲离开我们很远，打一个电话，千万不要 collect calls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你，侍奉你。在这美国的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双亲养育我们之恩，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的父亲，他们花上很大的代价，任劳任怨，用各种的办法把我们养育长大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让我们有机会思念父母之恩，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父亲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的父亲也有机会听到福音，跪下你。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或姐妹的父亲已经回到你那里，我们相信主，你为他们预备你的一切，让他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。今天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父亲还健在的，在你面前向你求恩。他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求你继续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。你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活泼的灵命，你让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得着你自己的祝福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和姐妹的父亲还没有相信你，还没有认识你的主，求你自己给我们有勇气，有胆量，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也求你自己软化他们的心，借助各样的方法，让我们的父亲可以成为属你的儿女，让他们也可以成为在你面前蒙恩的儿女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说你赐下父亲母亲在你面前向你感恩，我们更为做我们的天父在你面前感恩，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常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扶持我们走你喜悦我们走的道路。主，求你自己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世的年日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，求你祝福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。那我们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六节念到十二节。我是请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。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捉住。我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诅咒。我现在要得人的信呢，还是要得神的信呢？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段。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在开始出去游行传福音的时候建立的教会。这个教会很快的就接受了福音，相信了耶稣基督，跟从耶稣基督。然而可惜的，保罗不能一直在加拉太，因为神托付保罗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不但在加拉太传福音建立教会，神还带领保罗到别的地方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教会不是很久，以后保罗就离开那里。当保罗离开那里以后，就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，他们到了加拉太，就在那边传了一些与保罗所传的东西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一世纪还没有我们的新约圣经，犹太人顶多也只有旧约圣经，而且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印刷术根本没有像今天这样，他们都是手抄本，或者在羊皮剪上，或者在蒲草纸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甚至可能只有在会堂里面有一本，所有的人都没有。新约还没有写成，所以他们听有关耶稣基督、有关福音的事都是口传的。加拉太教会听了保罗传福音一段时间，现在又有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教导他们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的东西，他们就感觉到迷惑，他们不晓得到底要跟哪一些人。他们有一群人说我要听保罗的，但是保罗不在他们当中。如果他们不听那些假师父呢，那些假师父导师在他们当中，所以他们心中感觉到迷惑，他们不晓得当怎么行。保罗知道他们的困难，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信了这个耶路撒冷来的假师父的教导，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应该听哪一种的福音，不是听哪一个人，而是要听哪一个福音。重要的不是传福音的人，重要的是要传福音的信息、福音的内容。在第六节到十二节，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，谁才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怎么样的人才是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保罗说，做使徒的保罗，第一节，做使徒的保罗不是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，一个要传福音的人要真正的清楚自己是蒙天父的护照，是神护照我们传福音，不是我们自己要，不是为做其他的原因，是因为神护照我们要传福音。这就是今天基督徒传福音的动力，也是今天基督徒传福音的根基。身为基督徒，身为蒙神拯救的人，我们有一个使命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也有一个权柄。我在说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从父神那里领受一个使命，我们领受一个责任 也是领受一个权柄。传福音是神的使命，是神呼召我们、命令我们、托付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也是我们的权柄。因为我们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使更多的人领受福音得拯救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背传福音的一些经文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神说勿要传道，无论实际是否适合，无论实践怎么样，得死不得死，都要常做准备，要以多方的忍耐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勿要传道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，我们要使用各样的时间，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，在各种的时间我们出去把福音传开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，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福音使者的使命。这完全基于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对门徒们所说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耶稣说，凡我所奉父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传福音是神的托付，也是一个权柄，因为我们有传福音，我们就可以经历神与我们同在，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祝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不但成为他的儿女，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神更要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者，因为福音的使者，使者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用的大使，一个国家派出去的大使，代表国家的那一个人。因为大使他是蛮有权柄的，他说的话是算数的，特别国家越大，派出去的大使就越有权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跟美国的大使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想哪一个声望比较大，哪一个人的权柄比较大？当然是美国的大使讲话比较响亮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大使，我们是天国的大使，我们是天国的使者。我们派我们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总统，派我们的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、天国之君派我们出去。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说荣耀归万王之王，荣耀归万主之主，因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他也创造这一宙万物，他也管理这个一宙万物，他管理这一个宇宙，他有最大的权柄、最大的权位、最大的荣耀。他今天派我们出去，这是我们的权柄，但是也是我们的责任。神要我们出去，我们就要做好我们的本分，就像一个国家的大使。当那个国家把一个大使派出去的时候，他就要尽他的责任，好好做他的职分。如果他被派出去以后，在他所到的那个国家没有好好做事，没有代表派他的国家，那个他派他的国家一定把他召回来。如果美国派出去的一个大使到了某一个国家没有尽本分，反而做了一些对美国带来亏损的事情，那美国总统一定会把他叫回来。同样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神派我们出去的福音的使者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传福音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当尽的。我们能出去传福音就出去，我们能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就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，我们能为为信主的祷告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 让我们记得，当福音要广传，要使人真正明白真的福音，而不受假的福音所搅扰的话，福音要传开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负起的使命。神差派我们，要我们做传福音的基督徒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设立在这一个地方，就是一直有这一个感动，有这一个，我们要把福音传，我们要把福音在 Samatil 在 Foster City 传开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。很感谢神，在过去的一年，弟兄姐妹都很努力、很配合的这样做。我们今年暑假，我们教会虽然没有派短线队出去，但是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年轻人出去参加短线，让我们正是从老到少都可以在一起传福音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所要传的乃是古旧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现在我要再说，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，他就该受咒诅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们所要传的，我们所要信的，我们所要听的，乃是那个古旧的福音，就是原来的福音，原始的福音。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，这个圣经太古老了，圣经太旧了，已经几千年的圣经了，所以他们喜欢有一些新的东西，在圣经以外加了一些圣经的东西，或者把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拿掉了。圣经说耶稣是神，他们说好像不合逻辑，他们就说耶稣大概不是神，耶稣是人。圣经说耶稣是童贞的玛利亚所生，他们说这个不合逻辑，他们就说这个要拿掉。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，他们就说这个我也不要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当使徒们可以行神迹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神迹。今天的人没有这个能力行神迹，因为神要人借助圣经相信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借助神迹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就想把神迹拿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一本圣经。这一本圣经分为两个部分，旧约与新约。旧约圣经就是记载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事情，新约圣经是记载主耶稣降生以后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，旧约是记载公元以前的事情，新约是记载共演以后的事情。那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大概在主前400年就已经写好，马拉基书大概在主前400年就已经写作完成，到主前10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通行了希腊文的圣经。我们晓得旧约本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啊，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但是到了主前一两百年的时候，希腊掌控了整个的世界，所以不再是希伯来文为通行的原理。大家一般社会上虽然是罗马的执政时间，但是他们所用的方言都是希腊话，所以他们也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话。那个时候有一件很出名的圣经叫做74译本，就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世纪到马拉基书39卷的圣经，而且这74译本的顺序就按照我们今天的顺序一样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完全一样，39卷，那是在主前100年前就已经有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旧约是何等的权威，因为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有了，就存在在这里。新约圣经大概完成于 主后一百年，耶稣降生以后一百年，到了主后一百七十年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教父当他们写我们的圣经，他们就会提到新约的这一些章节，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成一本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，但是他们所提的圣经总是来来回回，就是今天的新约圣经二十七节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旧约圣经三十九节，新约圣经二十七节合在一起六十六节，是何等的古旧，何等的确定，在主前，在主后大概两百年以后就完成，像今天这样子的。虽然在后来的两千年，一直不断有人想加一些东西，想减一些东西，但是正如启示录所说的，没有人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任何的东西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虽然后来有很多人写了一些，他们说我的书有多好，我的书有多好，但是他们所写的书都没有长久存留的价值，几十年一两百年以后，这一些书都淘汰了。现在人学的书，无论科学的，无论宗教的，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书，艺术上面的书，顶多一两百年两三百年都过期，没有一本书真正的可以像圣经一样经过这几千年仍然存在。而且更特别的，圣经带来的功效是非常的大，圣经带来很大的生命的改变。在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 Oxford 的教授，他非常提倡鼓吹改造论。他说人的心 是可以被改变的，只要给他好好的教导，好好的教义，只要一个人有学问，可以把一个人改变过来。所以这个 Oxford 的教授，他除了在大学教书以外，他愿意抽时间到伦敦的那些贫民区，教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教育他们。但是好多年以后，他发现一个事实，他去教的那些人，吸毒的仍然吸毒，醉酒的仍然吸酒，